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宝贵的信仰情操。那饥渴慕义，饥渴慕义是登山宝训八福里面的第几福啊？第四福哈，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那我们再来今天复习一下。那登山宝训是非常宝贵的，在马太福音记载的很详细很清楚。那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很多的功课啊。人生里面一件最宝贵的事情，就是我们追求的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且活出一个有价值的生命。我想很多人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把我们人生的理想的目标呢打了折扣，所以说追求的呢可能就不是真正的那么有价值，可能我活的也不是真正那么有意义的生活。当然我们可能想说我过一个平淡的生活也好，当然上帝给我们的是希望给我们一个丰丰富富的，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来了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是一个丰丰盛盛的生命，是耶稣基督要带给我们的。那我们做基督徒是非常有福的，像我们刚刚读的圣经就是神的话语给我们一个清楚的指引，它不但是指引，它也给我们力量能够在这个方向上努力而且得到结果。那我们今天就讲到的信仰上宝贵的情操，情操是一种情感，一种品格，也是一种性情啊。信仰里面情感是很重要，但是我们不是情绪性的动物哈，我们不是追求那种情绪性的发泄，而是真实的圣洁的情感啊。有些人要情绪发泄，在聚会崇拜中就要蹦蹦跳跳才舒服哈，那个不是指的我们今天所要讲的那一种的情绪性的发泄，而是从内在一种深刻的情感，对神的爱，对神的渴慕，以及那种追求和摆上。那这样的情感也应该是一生之久的，是一生之久的。我们得到知道这个方向之后，我们一生在这个方向上不停的努力。当然你可能说我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挫折，但是不论怎么样，挫折纵然除一时阻挡我们，但是我们的目标方向还是永远不改变的，而且要越来的越深入。那今天讲的就是饥渴慕义。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他们必得什么？饱足。你非常的饥渴，上帝一定给你饱足。那饥渴什么呢？饥渴慕义，这个义很重要的，这个是义字哈，公义的义字。那我们觉得登山宝训我们起先读的八福，大家觉得容不容易啊？可不可以做到？不可以啊，不容易哈。但是主耶稣为什么要叫我们要做呢？好，为什么呢？好，我们来看。第一个讲，我们讲天国八福是恩典哈，是恩典。那有的人想说，那我没有，我做不到，或者我只能做一点点，是不是我就不能进天国了？对不对？不对哈，这个八福不是进天国的条件哈。很多人读了这个就说：“哎呦，天国是他们的，那我不是那样子，我就没有那样的天国吗？”不是的，这不是进天国的条件。进天国的先决条件是什么？恩典，是恩典。恩典是什么意思呢？你没有付代价。你不要谈条件，不是谈条件谈出来的，那是上帝给你的，就是 把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就是得到了上帝的恩典，我们信靠耶稣基督，这个是进天国的条件。那但是耶稣为什么在这里又讲到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这样的人这八种的福气，那主要是耶稣讲这些话是对什么人讲？对门徒讲。我们刚刚第一节第二节嘛，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当然也有其他人听到啊，但是最主要他是先教导他的门徒。所以门徒是跟随耶稣的，他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已经得到了上帝的恩典，那凭着人自己得不到，就是凭着恩典。所以恩典是我们基督信仰一切的根基，是上帝赏赐给我们的恩典，就是我们没有付任何代价，就是白白得着的。那我们千万要常常记得哈，我们从上帝领受这样的恩典，我们生命里面也继续活出这样的恩典。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活出这样的恩典，我们在家庭里面对我们的亲人子女父母也活出这样的恩典，就是不是谈条件，你好我才对你好，你符合这个条件我才对你好，你不符合这条件我就不对你好，这不是恩典哦，这是谈条件哈，这就很严格的律法主义了，变成律法主义，我们要很小心。基督徒在各个地方，甚至我们在工作场所，也要活出基督的恩典。有人说工作场所不一样，不错，工作场所有的时候是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尽力把我们那天国的恩典在工作中，在各种场合尽量去把它表达出来。这是我不知道你在工作中你怎么样表达，但是求上帝给你智慧，在工作中也能活出恩典，恩典就会对人宽容，对人忍耐，对人善良，即使他不善良我还是以善良对待他。所以这是使徒保罗说以善什么胜恶，我用我的善，你给我八分的恶，我给你十分的善，我不就胜过你了吗？对吧？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活出来的啊！所以求神帮助。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不论在什么地方啊，不论在教会里面，可能很多时候在教会大家比较不会哈，看起来都觉得好庄严很圣洁哈。那在家里是这样子吗？在工作上是这样？在学校是这样子吗？我们在商场也是这样的，我包括我自己啊，我自己也是有时候会啊，以前也是常常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论是说话行事为人，我们不要尖酸刻薄，我们也不要得理不饶人啊，我们一切的基础都是恩典，上帝借着恩典让我们进到他的国度。所以登山宝训的八福不是你有这样的品格才能够进到天国，但是很重要一点哈，你信了耶稣之后你要活出这样的品格，了解这个意思吧啊？那你说我不是凭这个进来，那我怎么活出来？在这里面直接没有讲到，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信耶稣的人都有什么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是靠着圣灵能够做出来啊。所以我们这本身这几节没讲，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整本的圣经在新约里面就讲的就是靠着圣灵在引导我们，这个是蛮重要的。那道德家强调的是追求好的道德，但是这好的道德就像我们刚刚讲天国八福那八种品格呢，不是进入天国的先决条件，好的道德也不是进入天国的先决条件。很多时候我们有好的道德，我们常常会看不起别人，我们会觉得我的道德我的修养很好，那个人很差，不行，那我们就很多时候容易变成自义哈，就会容易变成一种自义。如果要靠着道德标准，没有人可以符合上帝的标准，没有一个人，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除了耶稣基督之外，那这样子没有人可以得救吗？所以我们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而得救。我19岁的时候，我那时候读圣经，信了耶稣，因为我从小在基督徒家里长大，所以从小就去教会，我生就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所以从小去教会。但是到高中以后就很不喜欢去，上大学第一年我就完全不去教会啊。可是到就觉得心灵里面空虚啊，那我就开始大学二年级我就开始读圣经，读圣经读了3个月，我就被圣灵感动。我读从新约开始读，读的就是讲耶稣的故事，马太福音开始几个福音书，我就读了就觉得栩栩如生，好像我就是亲眼看见耶稣的，就是活在我面前一样，这些很生动的事情，而不是说只是读一本故事书而已。那3个月之后我深深感动，我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基督，就是救主， 是神，是我所追求要认识。但是我不愿意受洗啊，我心中还有个想法，我觉得我自己不是太好，我觉得我要等到我自己好到一个程度，我觉得可以了，我才要受洗。其实这就是一种自义哈，自义，像法利赛人一样，自己以为自己好，自我感觉良好。我们现在常常会说这句话，那是一种自义，我要靠自己修到某一个程度，我才愿意信耶稣。这完全不是基督教信仰的方式。基督教信仰就是你现在知道，你就把自己现在就交托给上帝，就交托给耶稣基督，你就打开心接受耶稣，耶稣住在进来之后，圣灵进来之后，他带领你走这一条路，你才有办法走。这是我们的信仰，完全的是靠着恩典。所以你以后能够做得好，你也知道我没什么好夸口的，我能够好是因为我里面那一位耶稣基督，那位是他的圣灵住在我里面帮助我，这个是恩典。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都能够知道是靠着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所以当我后来半年之后在一个布道会里面，那传道人一直在那里呼召呼召，我就没办法，我一直就想不要举手，但他一直呼召我，一次不举手，两次不举手，三次不举手，到最后心里面很挣扎，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上帝对我说，你不要再等了，你不要再等了，就是这个时候了。后来我就举手了，举手完了第二个礼拜天我们就去海边，就泡在水里面就洗了哈。哎，就在 台湾啊，台湾北部万里的海边就去洗了，那也没什么上真理班啊什么。但是当然自己 是追求是明白圣经的哈。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努力去顺服的，我们不是努力靠自己挣扎着要行到多好，而是顺服上帝，让上帝带领。对我自己来说，那信主受洗之后半年发生了很多 很多的事情，对我来说我自己没有料到，没有料到的，而且是对我来说就改变我自己的生命。我今天会成为一个传道人，也是那半年中间发生的事情让我改变很多的事情。我如果一直不受洗的话，我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不知道在干什么哈。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已经相信耶稣是救主，你就可以信主，就可以学习上在教会上真理班之后洗礼班之后就受洗，让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来带领我们，这才是真正信仰的道路，这才是信仰。好，那天国的八福呢，那有的人称之为七福。为什么叫做七福？因为第一福跟第八福的那个福讲的是一样，第一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那最后第八福呢也是一样，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有人说事实上是七福，那不管是七福也好八福也好，那他基本上他说七代表的是一个神完整完全的数目啊，圣经上有的时候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那 我们不在这上面争论，不论是七福八福都代表上帝给人完整的福分，是通通都要给你的，不是说我只要其中的一个好，我特别喜欢和平我就追求和平，那我特别喜欢温柔我就去只追求温柔，其他我就不管，不是，上帝每样都要给你的，你不要嫌多啊，不要嫌多啊，上帝给我们的是丰丰富富的，因为他是恩典的神，他愿意把天上的福分倾倒给我们。当我们常常想到天上的福分倾倒给我们，常常想的是物质的丰富啊，家庭的丰盛啊，事业的顺利啊，我们常常会想成这样子，不是的，这永恒的，包括灵性的、属灵的各方面的啊，主要是那个。所以这个天国的八福是我们信耶稣之后进入上帝的恩典之后我们要活出来的一个福分。那我们可以做一个比喻哈，天国像一粒什么，一粒什么啊？主耶稣 讲比喻有讲过，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有人拿去种在田里。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吗？请。他又好使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天国原来他做一个比喻，当然是比喻哈，你原来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你只知道是一个种子，种子你知道它是树一定是什么样的，不知道，除非你原来知道这种树是这样，不然的话你看不出来它会长成什么样啊。这个就是种子，种子跟将来的生命是非常巨大的差别，但是它是因为它有生命在里面，让生命开始活泼起来成长之后，那结果就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呢也是这个样，进入天国的恩典就是这样，我们原来没有什么，只有一个种子，你看不到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当最后长出来的时候，这八种福都有了，八种福都有了。所以我们就是让神，让顺服圣灵的带领，让我们的生命结出这几种的品格的福分。那这个是就讲到因为是像种子的缘故，所以我们要依靠圣灵哈，学习顺服。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顺服，那这是基督徒最难成长的地方。那我们学习顺服，知道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这样子有一个方向，我们就靠着圣灵祷告，圣灵帮助我们，并且我们要彼此激励，彼此学习啊。所以我们的天国是八福，是完整的，是上帝全部要给我们的。那我们讲饥渴慕义，饥渴我们的生命里面会有饥饿干渴的时候，那我们就看这个是雁门内战的孩童哈。雁门从2014年开始内战，觉得非洲很多国家也在内战哈，内战不内战都已经非洲有很多的饥荒了，那内战你看这个孩子肚子比较大，有的更厉害的就整个肚子是凸起来的，变成好像腹水一样那样子哈。那有的孩子就是头肿大的，也是水肿哈，饥饿到那种的地步，身体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你看他的肋骨，他的骨头没有肉，没有什么肉啊，这是饥饿造成的状况。那我们知道长久的饥饿不是吃一点点心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那真的饥又渴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呢？一定要，如果像这已经造成疾病了，那你需要好的长期的营养的调整恢复，还要治疗身体的疾病，要有计划的来帮助他，那这个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啊！这是身体上的问题。那圣经上这里所告诉我们的饥渴慕义是灵性上的饥渴和需要， 那这里讲到义或者是公义，就是指的上帝的义，上帝的公义。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世界上常常很有的时候很愤慨哈，世界上或者有些国家有些地区哈没有公义，对不对？我们看见很多不合理的事情，我们就很愤慨，很觉得心里很不舒服，而且这些事情如果一再发生的话，我们就觉得世界为什么会这样的，我们心里很难过。甚至我们在周围的朋友之间，如果有人很不讲道理，我们也会觉得很难过。一个团体里面如果有一些事情一直在不公义的事情、邪恶的事情一再发生的时候，对人造成伤害困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难过啊。那有的时候我们想，哇，世界就这样子吗？难道没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世界吗？是，我们心里面有的时候会渴望有一些公义、善良、纯洁的一个美好的环境。英国一位出名的 神学家，他也是文学大师哈，叫 C.S. Lewis， 应该很多人认得他。他在《返璞归真》这一本书上面，他是这本书是介绍基督教信仰，他原来也是一个无神论，那后来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他就一直在为基督教信仰写了很多的书，还写了童话书哈，童话的故事很出名的《Narnia》《The Chronicle of Narnia》那个书啊，小孩子很喜欢读。他用那个来表达信仰里面很真实的含义啊。我今年有一年十几年前，将近20年前，我有一年在暑假就是特别修老师教的课，关于他的读他的文章、读他的书哈，然后写报告，很喜欢哈，很有意思。你去思考他所用故事表达出来信仰里面的含义，他就讲到了一句话：如果我在自己里面找到一种渴望，而这个世界中任何经历都无法满足的，那么最可能的解释就是我是为了另外一个世界而造的。我们如果心里面有那种渴望的话，那就表示这个世界不是上帝为我们所造的，是堕落之后才变成这个样子。上帝造我们是为了那一个更美的世界、更美的家乡而造的。这也就是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天国，天国虚心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各种的美善。所以我们需要的是那种完全的上帝的义来保足我们。那我们这里讲到饥渴慕义呢，其实也回应了登山宝训的第一福跟第二福啊，特别是很明显的第一福讲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代表什么意思呢？是不是物质的贫穷啊，也不是中国人讲的那种虚心客气哈，它更深刻的真实的含义就表示人认识自己灵性里面的贫穷，而且是认识自己灵性里的贫穷。很多人说灵性贫穷的人有福了，其实世界上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灵性贫穷的，但是绝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是灵性贫穷的。所以我们知道自己灵性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你要寻找可以使我们满足的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他饥渴慕义就回应了虚心的人、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这个福分。第二个，哀痛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哀痛？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被自己的罪所压伤，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被自己的罪恶所压伤，在魔鬼的权势之下，或者我们也被别人的罪恶所压伤，所以我们很多的哀痛悲伤。但是耶稣基督来安慰他们，得了安慰，耶稣自己安慰我们。所以这个就是饥渴慕义的人，他等于说也回应了前面两个福分，因为上帝要用义来使他们满足。我们在人生里面很多的渴慕，但是很多时候的渴慕会是错误的，包括我们的最权力 对金钱财富、对地位、民生、知识、学问、家庭、子女亲情等等，这些可能都是好的，但是我们可能过度了，而放错位置了，或者性欲啊，夫妻之间的关系那是美好的，是上帝所祝福的，但是都应该在夫妻的关系里面，而不是在婚外情里面。所以很多人对各种的欲望过度就造成问题，那是错误的。那我们应该有优先的顺序，就是把神和神的义放在第一优先，其他所有的事情都是配合着这一个目标放在适当的位置来进行的，这个是上帝所赐福的，这就是饥渴慕义，所谓神所要给我们的，要得到饱足哈。第三个，我们来看义，义的内涵。义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很不容易解释义到底是什么。很多很多我们谈到一些比较深刻的东西的话，最困难的就是要去定义一个名词。你要定义什么叫义，很不容易哈。那么我们有的时候读新约，我们就说哦，上帝的义，上帝就不定罪人了啊，就在耶稣基督里赦免我们，那是一个义的定义哈，在新约里面。那我们从整本旧约，从旧约开始，圣经就讲到很多的义哈。那我们可以看到有关于神的公义是哪方面哈。第一个是公义，是很清楚，我们可以知道是相反于罪恶、邪恶、诡诈这些欺骗，这些都是很多的污秽，都是不好的。那公义我们知道是跟这个相反的。有的时候我们描述不出这个东西一定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一定不是那个，有没有这种感觉？对吧？我们讲不出什么好，但是我们一定讲得出那个是不好的，我们可以领会，可以领受。公义就相反于这些邪恶。所以耶稣旧约的箴言讲，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所以一个国家追求公义的话，这个国家是有福的，它是尊荣的，它是国家是兴盛的。那罪恶的话，强调罪恶就是一个堕落羞辱。我们读圣经，如果我们真正能够抓住几节的圣经，在我们一生命里面好好的去追求去行出来，对我们的生命都会带来非常巨大的美好的结果啊！更何况整本圣经都是丰盛美好的。第二个讲到公义呢，很相近于正直、清洁、公平、真理、谦卑、良善、清正、荣耀。我们一起读诗篇四十五篇第四节，请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这段讲的就是这个诗人他所描写的那一位理想的君王，他做王了，他为真理、谦卑、公义，他不但是公义啊，我们还包括谦卑在里面，包括谦卑在里面，这是有的时候就会出乎我们的想象哈。我们认为公义的时候常常是大有权势哈，但是他告诉我们谦卑。所以耶稣基督骑什么？骑驴进耶路撒冷，是和平的君王，他是公义，但是他是和平，他是柔和谦卑的。第三个，公义的行使会怎么样？公义的，我们常最常连结的就是公义一定是审判嘛，啊，没有公义就不能审判，那审判不公正，那是最可怕的结果了。我们就是期待审判有公义、有公平，所以公义行使会带来审判、伸冤、辩屈哈，那刑罚罪恶，那公义也会鉴察人心肺腑，才能够做审判。所以这里讲到诸天表明神的公义，因为神是施行审判，这个我们都一般比较在这方面没有困难哈。第四个，这我觉得就是比较特别了哈，公义会带来什么？救恩。我们常感觉上帝拯救我们是因为慈爱，对不对？我们常觉得上帝的慈爱拯救我们， 但圣经的经文绝大部分都讲的是公义啊，包括救恩，包括倚靠神，公义也带来喜乐平安啊，它特别都不是跟慈爱连接在，而是跟公义，这是我觉得非常惊讶的啊。诗篇三十一篇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哇，因为他是投靠神的，那他们是在一种关系，上帝是他的主，他投靠他，所以在公义里面上帝要保护要拯救，上帝爱世人，但是在这种关系里面，在公义的关系他要拯救，所以这里强调到的是上帝的救恩是因着公义啊。好，第二次九十八章第二节，我们一起念，请。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哇，又是跟公义有关，而不是讲说显出他的慈爱啊。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我们一起念，请。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也讲到神的国在乎公义，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过传福音常都会强调慈爱，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上帝的公义带来和平，带来喜乐。所以最后一次，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念，请。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是因信称义的救恩，就是我们新约讲借着耶稣基督而得的，这很清楚。那前面的大部分讲的旧约诗篇里面是从旧约的角度让我们看见，那当然新约就是延续旧约的，上帝因着公义而拯救，带来恩典，带来拯救。那之后第五个讲到公义的另外一个支柱呢，就是慈爱。我们常常都知道慈爱，公义跟慈爱是两个支柱啊，上帝在上面，上帝拥有这样公义和慈爱的特点特性啊。那我们一起读诗篇八十九章十四节，请。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诚实行在你面前。谢谢。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因为治理，上帝坐在宝座上治理，治理如果没有公平，你只有慈爱的话，你没有办法治理的。公义公平才能有拯救，才能有审判啊，审判罪恶。那慈爱诚实是公，好像这样看起来好像是公义和公平的开花结果啊，让人享受的恩典。何西阿书十章十二节，我们一起念，请。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在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谢谢。所以我们要栽种公义，就可以收割慈爱，很有意思啊。这两个不是不相干的，或者是平行在那头的，而是这一个带来有那个的美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心意而施行公义。哦，这节书经文弥迦书，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个很重要，这很重要。即使到今天，这个是旧约的先知，就代表上帝的心意。以色列人为什么亡国？他们就是不行公义，不好怜悯，也没有谦卑的心，丢弃了上帝，他们去拜偶像，把上帝的心意完全丢在脑后，所以他们国家亡国。但是神恩典七十年之后，在主前第五世纪又让他们回归到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城去重建圣殿， 因为上帝的预言是70年之后要带领他们回去，所以上帝的预言都成就都应验。但是后来500年之后他们又将耶稣基督杀死了，所以他们没有行公义，没有好怜悯，没有谦卑的心，没有与神同行。好，这一段话很重要的是放在美国的国会图书馆里面，他一个国会应该是杰弗逊厅嘛，我还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他上面就贴了一块牌匾在上面，刻了英文刻的这一段经文，是这样子。这个就是那个国会大厅，可见得美国是以基督信仰立国的国家，是蒙到今天还是蒙上帝祝福，虽然很多方面已经偏差了，但是他还有那蒙福的根基在那里。所以这个是美国那个国会大厅的一个角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上帝就是要人行公义。我们明白了之后只知道跟我们的这一段经文非常有关系。我们的饥渴慕义的人因为耶稣基督而得以饱足，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这当然是讲到像旧约一样啊，旧约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没东西吃的时候，上帝借着摩西吩咐他们说，你们早晨露水出来之前，你们到旷野野地里就可以收到玛纳。所以上他们在旷野40年，后来就是都靠吃这个，上帝喂养他们，基本上靠这个。那耶稣说我就是天上降下来天上的粮啊，你们祖先吃的玛纳真正代表的含义指的是耶稣基督，将要来的耶稣基督是他永远的生命的粮。那这里他讲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另外一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说耶稣是那生命的活水，做比喻哈。所以真正的饥渴慕义呢必得饱足，怎么饱足呢？就是用耶稣基督和圣灵来充满我们，因为这个圣灵活水代表的就是圣灵后来在耶稣升天之后所降下来的建立教会的圣灵。从这里面我们都知道耶稣用生命的粮跟活水来比喻他自己，来比喻圣灵啊。那我们从这里面就知道耶稣所说的饥渴慕义呢，真正的饥渴要满足的那个义就是他自己，他是那一位义者，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是那一位义者，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我们所知道的饥渴慕义不带只是一些品格或者美德而已，而是一位活的主，是如今在天上的主。我们渴慕的真正的渴慕是这位主，他带给我们，他借着圣灵借着我们的顺服学习依靠他，带给我们那属天的福分，使我们得以饱足。所以我们要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那这中间学习神的话语非常的重要。神的话语就是上帝的心意，他告诉我们，给我们一个指标，让我们知道该怎么做。那我们有一位弟兄，一年前我去探访他们的时候我就问他有没有读圣经啊。探访总要关心一下弟兄姐妹的属灵的状况嘛，他就说没有，好像理所当然的，没有没有就没有怎么样。那现在不一样了，我这几天听他讲话不一样，因为要让他带领一个课的时候，他就发觉你不读圣经你没东西讲啊，你讲不出来啊。他现在就知道，他才想起来我去年一年前去探访他为什么要问他那一句话， 我们不是只来教会聚会完了就算了，我们要努力的学上帝的话，因为太丰富了，太丰富了。我们今生就好好的学啊，我们今生就享受到那饱足，而且越来越丰富，非常的饱足啊，非常的富有，在灵性上非常的富有。当然你物质上你不会有缺乏的，上帝会供应。前一阵子我们7月21号，不是我们弟兄姐妹大部分都去到宾州退休会嘛？那后来我知道柯宝有一个姐妹来到母会聚会，后来长老跟我讲说有一个女孩子，不，也不算女孩子啊，一个就是女生带着她妈妈，她说那个妈妈说是柯宝的教会的。我没想到是这位老姐妹，72岁老姐妹，她到我们教会是6月大概第三个礼拜天到我们教会第一次去，那到七月才不过去一个月啊。结果她因为渴慕学神的话语，她要她的女儿带她来。她住哪里？住 Urbana， 就是 Clarksburg 跟那个 Frederick 中间的 Urbana， 住在那里。她说开车到这里一程就70分钟。她特地要她女儿开车带她来，她饥渴，她想要学神的话语。我起先没料到是这一位姐妹，我想的是另外一个，结果都不是，居然是她，还没有受洗啊。他那种非常的渴慕，在我们现在后来参加成人主日学，我们讲到圣经，他就翻他的圣经啊。他前两天还把他那个圣经用 WeChat 打给我看了，圣经的诗篇呢。他心里这么渴慕，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每一位都这样子的渴慕神的话语，然后把神的话语活出来，就是饥渴慕义，必得饱足。求神帮助我们。所以上礼拜在长执会在祷告之前有祷告会，我们同工们分享的时候，我就盼望这个姐妹就好像是远远海上的一片乌云。记不记得先知乌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把那些假神的先知450个人杀了之后，因为他们带领这个国王让他走偏了路，蒙上帝的咒诅，使国家蒙咒诅，把巴利的假神先知杀了之后，他在那里祷告，结果远远的看见海上应该就指的西边地中海那边，一片乌云。他祷告了几次之后看到了，终于有一片乌云出来了，像一个小黑点一样。他马上跟那个王说，你赶快套车下山，上马去下山去了。接着就是倾盆大雨，乌云慢慢进来之后就是倾盆大雨，下得不停，解除了3年的干旱，不得了。我盼望这位姐妹好像也是一个这个信号，带给我们教会的复兴。求神怜悯我们，圣灵充满这个教会，充满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渴慕神，渴慕神的话语，我们热心的来学好吗？让我们彼此也激励。那我们在渴慕中间，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彼此的扶持。有时候我们会冷淡，那我们彼此带导，彼此鼓励，一起来读，一起来学。那这里面也最后有一段话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上帝是给我们福分，这个义非常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因为这么好，很多人会嫉妒的，那逼迫基督信仰的人会嫉妒的，所以也会受到逼迫。但是他说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记得在10几年前，大概12、13年前，13、14年前，不知道是科罗拉多还是哪里一个高中，是不是有一次枪击案？我记得有一个特别印象深刻，有一个女孩子，大概才15、16岁，好像才15、16岁，枪手就问她是不是基督徒，她就很肯定的说她是基督徒，就把她打死，就是因为她是基督徒，她毫不犹豫，她说她是。 我们可能以为那个逼迫是要在那个专制的国家，回教的国家，你知道吗？逼迫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也可能发生。那这个时候你愿意接受逼迫吗？你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愿意接受逼迫吗？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个基督徒吗？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他毫不保留为我们罪人，他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自己来到世界上，他都愿意为我们死，我们怎能不敢承认我们是属他的人呢？愿这个成为我们的激励哈。我最后有一句话，中国人有一句诗哈，元朝的诗人叫元好问哈，这个人写大概是800年前的人，他写了一个燕丘词。那这个他怎么会写这呢？因为他是去赶赴赶考，赶那个要考试要做官嘛哈，才16岁这个人，他就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就碰到有一个人在好像告诉他说他今天抓了一只燕子，天上那个大燕子哈，北燕丘嘛哈，大燕子，结果抓了以后，因为燕子是常是一对一对的啊，如果一只落单，他另外一只会陪着他。结果抓了一只以后，大概是网子网住了，那另外一只呢就不走，结果他就把那抓到的那一只呢就杀了，那另外一只呢就不走，就一直哭啊哀鸣啊，那个鸟大鸟，结果后来那只鸟呢就飞上天，就然后冲下来自己把自己撞在石头上撞死了，他非常难过，那他就把这个死掉的那只就买回去了，然后把它埋葬，挖了一个埋葬，就做了一首诗，它叫什么？问世间情为何物，大家很熟哈，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就表示那个用那种动物的那种情感来描述比喻人男女夫妻之间的那种关系哈，中国人不太讲爱哈，但是中国人常常用情来表达，把人与人之间连接起来，我们常说人情人情，不说人爱人爱嘛，对吧？讲人情，用情来表达，但是其实不必殉情哈。我觉得这边很有意思的，我想可不可以把那个情字改成义、啊、问世间义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义而死，使我们成为义，是为罪人而死，使我们能够称义。那我们基督徒，我们的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是爱人，在旧约的雅歌称为家偶、啊、那我们岂能不为主而活呢？他用义来使我们饱足，我们怎能不为他而活呢？所以我觉得如果改成义为何物，叫我们能够为主而生，必要时候我们也为主而死。他救我们是希望我们为他而生的，为他而活，愿我们的生命是为主而活的。好，信仰值得我们一辈子的委身，一个真正的信仰是我们需要一辈子委身在里面的，献上我们生命的一切。愿神帮助我们能够不以福音为耻，不以基督为耻，也能够为义而活，因为这个信仰我们的主配得我们为他献上一切。愿神借这一段经文激励我们，愿神也祝福大家真能够在基督里面得到义的宝足。就我们一同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以义使我们得以饱足，而耶稣基督正是那位义者，是神自己来满足我们，让我们在世界上可以看见公义，可以看见光明，可以看见那真实的善良。愿主你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眼继续被主你打开，你的圣灵继续感动我们，让我们愿意完全的将自己交托给你，完全的委身给你，跟随你， 愿主你赐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教会成为主你在地上的灯台，